晚上好。
我们感谢主，又有一次机会，让我们能够聚在主的同在中，一起来分享主的话语。我们再有一点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的心何等的欢喜快乐，能够聚在你的面前，谢谢你，你有话要对我们的心来说。
Amen。
我们就求你亲自的把你话语来解开，也借着弟兄们跟弟兄姊妹一同的交通，你的话语在我们当中能够更加的让我们明白，主要是所以求你的话语再一次供应我们生命，供应我们灵里的需要，主要带领我们前面的路，祝福今天晚上的交通，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祈求，阿
Amen。
门。好，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继续的读四福音合唱的编号，从221开始，我们会今天晚上读到226。我们四福音合唱编号221，是圣经的话，如果有圣经可以看马太福音28章，我们先从9到10节开始。我们找到的话，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马太福音》28章9到10节。突然，
突然，
耶
耶稣
稣
遇
遇见
见
他
他
们，
们，
说：“愿你们平安。”
他
他
们
们就上前抱着他的脚
拜
拜他。
耶
耶
稣
稣
对
对他们说：“
不
不
要，
要害怕，你
你们
们
要
去
告诉
告诉我的弟兄，
叫
叫
他
他
们
们
往
往
加
加
利
利利
利
去，
在
在
那
那里
里
必
必
见
见
我。
我。
”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编号222，我们先来读一下，路加福音24章10到11节。路加福音24:10到11节，我们找到的话一起来读一下。那告诉使徒的，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和约亚拿、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有与他在一处的妇女，他们这些话，使徒以为是胡言，就不相信。好，感谢主。我们晚上呢，我们会，今天呢，我们知道会继续的往前哈。我们已经来到四福音合唱的最后这一部分。我们前面呢已经讲过，从科西玛尼到加略山，主耶稣钉十字架，然后呢。讲到主我们最近几周在讲主的复活。那么今天我们继续的在主复活的时候呢，他向着不同的人来显现，主的显现非常的重要，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从编号221到226呢，就是讲到主对着不同的一些不同的弟兄姊妹、不同的人在那里显现。那是今天呢，我们会看见呢。首先呢，我们看见主的显现会带来真正的平安，因为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主显现的时候呢，他跟他们要给他们带来真正的平安，愿你们平安，除去所有的惧怕，这个是第一个。那么下面呢，我们会讲到呢，主的显现呢，对着以马忤斯的那2个门徒呢，是带来。一个挽回，他们是本来是灰心的，本来是走不下去了，但是呢，主的显现带来一个做了一个挽回的工作啊，所以呢，今天我们呢看见了这我们今天晚上的交通呢，就是讲到主的显现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们现在就进入这个马太福音28章9到10节这里哈我们当中呢。如果弟兄姊妹跟我们一起在读这个四福音的时候，我们记得哈，我们主耶稣前面已经在这一个7日的第一个清早，主耶稣已经复活了。然后呢，他首先是向着抹大拉的玛利亚来显现。那么，在主显现给抹大拉的玛利亚的那个时候之前呢，我们看见了。 他在那个坟墓的外面一直都很伤心，因为他所心爱的那位主耶稣呢，他不在坟墓，他找不到他。但是在那一个清晨的时候呢，有两个天使身穿白衣，他们显现在坟墓那个地方。然后呢，我们上一周弟兄们已经在这里讲过了，就是这些天使们呢，在那里呢，跟他说话的时候呢，主耶稣就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来显现，然后主耶稣直接就叫他的名字玛利亚，那玛利亚就认出来主耶稣在那里。那我们记得呢，这一个故事。那今天呢，继续的往前呢，在马太福音这里呢，我们看见当这一些妇女们在他们的伤心，在他们的失望的当中呢，主耶稣突然这里讲到一开始讲到突然。耶稣遇见他们，那第一句话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感谢主啊！”真的是，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了主的显现，很能够带给人真正的平安。我们在地上面找平安，找很多的一些的安慰很多的帮助，但是主耶稣在这里呢，在向我们显现的时候呢，他把真正的平安带给我们感谢主。弟兄姊妹，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然后呢，不但如此哈，主耶稣的复活以后呢，他心里面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他要做的，他就是呢要在地上得着见证人，这一般见证人一定要亲眼的来见到复活的主。所以呢，不单只是妇女们看见耶稣，耶稣给他们平安而已，主耶稣下面一句话就跟他们说。你们要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要见我，必见我。所以这个对我们的很重要的提醒啊，弟兄姊妹。上一周我们的弟兄已经提醒我们了，我们在这里教会最重要的一个使命啊，就是为耶稣基督的复活来做见证。所以呢，讲到见证，就一定要有见证人。那见证人的条件是什么呢？这里讲到必须要亲眼，就是经历亲身的经历，亲眼的见主，哎，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呢，这个主耶稣对他们来说，所以主耶稣在复活以后呢，有一个非常重的一个负担，就是说他要向着这一些门徒们来显现，他要给他们看见他的复活，这个非常的重要。那主耶稣当年是要在他们当中来显现，来让他们看。那今天神仍然在我们当中做同样的工作，他要我们在地上为他做见证，他希望我们在灵里面能够真实的向着，能够看见他，能够听见他，非常的重要。所以呢，这里讲到为主做见证，必须要得着亲身经历过主的见证人。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哈，感谢主。好，我们下面呢，读到222的时候呢，刚刚弟兄姊妹已经读过了，我们讲到路加福音24章，这里呢，我们弟兄姊妹都有印象，就是讲到这一些亲眼见到主耶稣的这些姊妹们呢，哈，他们就非常的。他们里面的心很得着激励啊，因为看见主耶稣复活了，他们里面非常的有这个负担，要跟其他的门徒们、使徒们来去说主耶稣复活的这个真实的经历哈。但是呢，我们看见当这些妇女们带着他们里面的这个喜乐，带着他们里面的这个亲身的经历跟使徒们来说的时候呢，这里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反应，就是。讲到这一些使徒们呢，以为他们是在胡言，然后他们不能相信，这个不能相信。所以呢，弟兄姊妹在这里跟我们提醒了一个什么的学习呢？这里就是讲到呢，我们在教这个，我们必须要有在属灵的经历上面要有真实的属灵的经历，我们才能够在交通中能够彼此有交通哈。就是讲到呢，妇女们要经历主，使徒们要经历主，那他们聚在一起，他们就能够彼此有这个复活主的交通。 但是当只有妇女们在那里经历了主，但是使徒们里面还不能信，还没有真实的看见的时候呢，哎呀，他们讲的时候就好像教不通一样，这个非常的非常的一个不正常的光景哦。所以呢，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必须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一个心智啊，就是我们要看见主，我们在灵里面要认识我们的主。那这样子呢，在我们当彼此的交通的当中，我们才能够交通于主的自己啊。我们这个非常的重要，非常重要。好，那我们继续的往前哈，223，我们这个连起来223和24一起来看。来看马太福音的28章11节到15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他们
这
去的
时
时候，
候，
看
看
守
守的
的
兵
兵
有
有
几
几个
个
进
进
城
城
去，
去，
将
将
所
所
经
经
历
历
的
的
事
事
都
报
报
给
给祭
祭
司
司
长。
长。
好，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就
就
拿
拿
许
许多
多
银
银钱
钱
给
给
兵
兵
丁，
丁
说：“你们要这样说。”
说：夜
夜间
间
我
我
们
们
睡
睡觉
觉
的
的
时
时候，
候，
他
他的
的门
门
徒
徒
来
来
把
把
他
他
偷
偷
去
出
了。
去了。
倘若这话被巡抚听
见。
见，由我们劝
劝
他
他
保
保
你
你
们
们
无事。
丁
兵丁
丁受
受
了
了银钱，就
就
照所嘱咐他的去行。这话就传说在犹太人中间，
间
直
传
到
到今
今
日。
日。好。感谢主，我们在这里看见了犹太人这一些，还有罗马的这些看守的兵，经历了这一个他们不能够不可思议的一个情况，就是这个主耶稣不见了。那这些情况，他们事前讲到呢，这些兵丁看见就非常的害怕，然后呢，他们在那里呢，真的是啊，浑身的在发抖无力啊。因为这个情况，他们没有办法想象，因为是神啊叫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这个情况呢，啊是他们没有办法想象的。但是呢，我们看见了，在属灵的一方面来看的时候，我们看见了一个，就是讲到仇敌呢，他在这里，这里要叫做束手无策的一个情况，仇敌万万都没有想过。神的智慧居然是借着主耶稣在死里复活，在十字架上完全的瓦解了仇敌所有的这一些权势哈，经历了在这个十字架的大失败以后呢，仇敌呢在这里有一种束手无策的这种情况出现，他希望呢借着这一些兵丁，借着还是借着这一些犹太的这个犹太教里面的这一些人呢，来借着谎言。来覆盖主耶稣复活的这个真实的这个事实哈，我们看见这里这一些兵丁害怕得不得了，然后就逃了，他们要回到城去告诉这些祭司长，然后希望能够跟他们商量一下，就是看看怎么办怎么办。这个主耶稣如果真的是复活的话，他们这些犹太人、犹太的这些长老祭司长，他们没有办法想象将会带来对他们的这个。牢不可靠的这个犹太教带来多大的一个冲击啊！所以呢，这里他们就在这里希望借着一切的传言，这些谎言呢，来盖起来，然后他就贿赂了这一些兵丁们，教他们用这个谎言说什么呢？就说一个很可笑的事情啊！他们说这个谎言是什么？说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啊，来偷走了他，偷走了他，这个谎言，这个非常的非常的荒谬的一个情况哈。但是呢，我们看见这一些在背后仇敌真的是在经历了十字架以后呢，主神的大得胜啊，复活了，胜过了仇敌了。在这里呢，借着这一些人呢，希望好像在很勉强的希望用一些谎言来覆盖。但是我们知道这一个主复活的事实。啊，仇敌不，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来淹没的。所以呢，之后我们看见，我们看见什么？我们来看一下225这里哈，这里说路加福音说主果然复活，已经显给西门看了。哎，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路加福音这一句话其实是应该在编号226里面的。 那为什么变这个四福音的人，突然间好像把这一句拉前，要好像跟我们提醒一下呢？啊，我在思想的时候就感觉好像主在提醒我们了。虽然仇敌在想要用这一些的谎言、这一些的传说来掩盖了主耶稣复活的这一个事实哈，但是这里呢，我们看见了这个主复活的真实的这个经历呢，是能够胜过仇敌所有的一切的谎言、所有的传言。所以呢，弟兄姊妹，对于我们今天来说，怎么样能够胜过我们身边所有的这些假的东西？很多的假的消息，很多的假的这些传说，都是为了把我们从基督的根基上面，好像把我们偏离了，对不对啊？怎么能够胜过这些假的东西呢？哎，我们原来很简单，就是回到真实的里面。什么是真实呢？我们的主，复活的主，他就是这个真实。我们只要有真实的复活的主，哎，这个就把所有的谎言、所有的这些假的东西都除去了。那感谢主啊！所以呢，这里呢，在225提醒我们，一方面我们要知道主复活的事实很重要，但是这里呢，有两方面更加重要提醒我们。第一个，这个不但主复活，是果然复活。这个果然复活的意思就是说呢，对我们来说，这个是真的，不是我们只是听见的。对我们在我们的身上，个人的身上来说，主果然是复活，这个是这我们个人经历里面能够说是真的。那这个是一个见证。那第二个呢，就讲到已经显给西门看，这里讲到一个属灵的看见的问题。我们在灵里面一定要看见复活的主，我们要认识复活的主，主要显现给我们看这个又真又活的主，不是只是给玛利亚看，不是只是给西门看。我们有一个心愿，主啊，但愿你今天在我们里面向我们显现，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的主是复活的主，这样子我们的见证才是能够带着一个真实的力量，能够胜过仇敌的谎言，胜过所有外面的这一些传说啊，让我们回到基督的真实里面，非常的重要。好，感谢主哈，那所以但愿我们呢都能够呢，真的是在灵里面更多的认识基督，认识他的真实，非常的重要。好，我们继续的往前，我们读编号226。我们呢，重点呢，我们今天会交通到路加福音24章13节开始，读到35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路加福音的24章13节开始的。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正谈论商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因他们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两个中有一人叫格留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这几天所发生的事吗？”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众百姓面前，作画行事都有大能，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除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次成就在已经3天了。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她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活了。又有我们这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 基督这样受害，又进了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记着自己说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将近他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就谢了，拨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才认出他来。突然，耶稣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使徒和他们同人聚集在一处，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所发病的时候怎样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感谢主，这个以马忤斯的这个故事非常的丰富啊！但愿晚上主对我们的心来说。再一次说话哈，那我们知道呢，在这里有一些的事实啊，我来交通一下这个事实，就是这里呢有两个人，那一个人我们知道他的名字呢叫做格留巴，另外一个没有记载。那这里两个人呢，他们是门徒中的两个人，那他们在他们的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应该跟随过主的一段时间，那他们呢，经过了主耶稣的死以后呢，他们心里面在这里呢开始圣经里面说他们灰心了，他们在这里呢眼睛迷糊了，带着愁容了，那他们呢在这里在离开耶路撒冷呢要去一个地方一个村子叫做以马忤斯。以马忤斯呢，是在耶利哥的那个方向是比较低的，耶路撒冷是比较高的。那大概离开这个地方呢，大概有这里圣经说25里哈，但是用现在人的话呢，来大概是六里的这个距离。那么我们呢，知道这一段的路呢，很多弟兄们的领会呢，就是讲到是一个下坡路不单只是外面我们看见是一个下坡路哈，我们看见这两个灰心丧志的两个门徒呢，在属灵上面他们也是在走一个下坡路。那所以呢，我们看见从耶路撒冷到以马忤斯，他们边走一边的就谈论他们在谈论一切的事情，他们在谈论很多的东西哈。那在这里呢，主耶稣就亲自的靠近他们，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虽然这两个门徒啊，他们邻里的光景可能是在一个灰心，在一个软弱的状态，但是呢，他们仍然彼此有谈论，有交通哈。所以，主耶稣亲自的靠近他们，我们记得在马拉基书里面也记载到这一个，在末了的世代当中，虽然耶和华的言语稀少环境非常的黑暗，但是在马拉基书第3章里面记载到一个很鼓励我们的，就是当时有耶和华的弟兄姊妹在那里彼此谈论关于主的事情他说到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然后呢，耶和华侧耳而听，不单如此还有纪念册在那里纪念那些敬畏他的人，思念他名的人。所以这些人呢，在这里谈论他们虽然他们不清楚，虽然他们不明白，虽然他们里面好像凭着他们所认识到的，让他们是沮丧的，是灰心的，但是他们在谈论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主的心仍然纪念他们，主没有忘记他们，然后主耶稣亲自的来就近他们两个，要帮助他们。所以圣经里面说， 他要与他们同行。弟兄姊妹，在旧约里面，我们常常想到以诺与神同行300年啊，我们很受激励，很想，好像我们要跟随主，然后很刚强哈，我们想到以挪亚，挪亚与神同行，都很受激励的一些的榜样。但是在我们属灵的经历的当中，往往有些时候，我们就好像这两位以马忤斯的这些门徒，邻里光景不好的时候，哎呀，我们想跟随主啊，我们想与主同行啊，不行啊，没力啊，对不对？但是在这里对我们一个鼓励，当我们仍然彼此交通谈论主的事情的时候，原来神体贴我们的软弱，主耶稣他来到地上，他是来寻找世上的人，他要把我们挽回过来，他要向他们亲自的显现。所以我们刚刚开头的时候讲过，主的显现不单给我们带来真平安，主的显现在这里给我们带来的是挽回我们这一些软弱灰心的人，所以非常的重要。我们的主是很愿意来把我们挽回过来，啊，他与我们同行，啊，感谢主。那么我们看见下面呢，这一个主耶稣这里讲到他们呢是眼睛迷糊，不认识他。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在整个故事里面，到底根源的问题在哪里？根源他们为什么灰心？为什么他们好像没力走了？是因为在出现在这里，他们的眼睛迷糊，不认识他。这个是根源的所在。他们不是没有看见过主，只是他们里面的这一个属灵的看见不清不楚，迷糊了，所以没有真正的认识神的工作在主耶稣身上。所以呢，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况，就是他们能不是说完全像之前我们交通的那个瞎子完全看不见，不是的，他们有眼睛，但是他们迷糊，他们看不见，看不清楚，代表他们呢，好像有一些的拦阻，有一些的帕子在他们心中没有被除去，所以他们之后我们会看见他们跟主耶稣的对话里面讲到，哎呀，他们一直的盼望着主耶稣来，是要拯救以色列民，来释放他们脱离犹太罗马人的那个情况哈，所以仍然看见犹太教的这个帕子还在他们的那个心中拦阻了他们来面对神主耶稣的这个死而复活呢，他没有完全的明白，不认识他，眼睛迷糊，所以圣经里面保罗跟我们说哈，这个讲到我们什么时候转向主，什么时候这个帕子就要除去。让我们能够面对面的来看见主啊，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呢，我们这一个属灵的眼睛非常的重要啊，一定要有看见，而没有看见呢，这个是根源的问题，是致命的问题，是我们属灵追求生活上呢，是一个致命的问题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但我们要。我们一定要有属灵的看见，一定要有清楚明亮的属灵的看见，就像这些门徒们一样，我们求主来向我们显现，让我们眼睛得开，我们能够看见他，好吗？感谢主。那么，当主耶稣跟他们讲话的时候呢，他们跟主就问他们说：“你们在谈什么呢？”那他们就很忧忧愁愁的跟主在那里讲他们凭着他们肉眼能够所看见的、所明白的来做这个评断呢，所以呢，他们靠着他们的头脑，靠着他们对于他们的犹太教里面的认识，靠着他们肉眼的这个看法来看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了他们结果是灰心，面带愁容。但是我们看见，当我们眼睛得开以后呢，接着我们有属灵的看见，属灵的智慧，我们来看主的工作的时候呢，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所以呢，求主让我们不是停留在凭着我们天然的头脑来看神的工作看神的工作用天然头脑只是看见主死在十字架上没了， 这个就结束了，这个是非常的可惜的。但是神的工作远远超过这一点点哈，所以需要主让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来看见他的作为非常的重要。那主耶稣呢，听完他们讲论这一段的时候呢，主耶稣里面就给他们一个啊、呃、一个一个一个反有一个反应哈，他讲到他们呢，他对他们说。啊，无知的人呐、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啊，弟兄姊妹，这个真的是主耶稣可能看很多我们的这个情况啊，真的是主耶稣心如火烧啊，可以看见。无知的人呐、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信得太迟钝了。啊，弟兄姊妹，这里呢，我们看见这一些门徒啊，他们不是没有知识，他们不是没，他们对于有。这个旧约应该是很熟悉的，他们很熟悉啊。那么，但是主耶稣为什么说他们是无知的人呢？然后呢，我们看见这个无知的人，其实就是另外一个就是讲到是一个愚昧的一个字的意思。那达尔比弟兄的翻译很特别哦，他不是说 foolish，他是说是 senseless。达尔比是用 senseless 这个字来翻译这个无知啊。所以 senseless 什么意思？用中文来说，就好像没有感觉了，麻木了。所以，哎，弟兄姊妹，对我们来说，这个什么是无知，什么是愚昧呢？原来对属灵的事情没感觉，其实是一种愚昧，是一种愚昧。所以，但愿主在这里呢，再一次提醒我们哈，要对属灵的事情，我们要有感觉。在末了时代当中，很容易进入一种麻木的沉睡的光景中。但是，求主唤醒我们，让我们里面呢，对主的事情有感觉啊。这个非常重要。那保罗也是在加拉太书里面也讲到，非常气愤这些加拉太无知的加拉太人呢、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的眼前了，谁又迷惑你们呢？所以这里呢，你看见保罗为什么这么生气？因为这一帮加拉太的弟兄姊妹啊，本来开始很好的，但是慢慢的，他们没有鲜活的在看见主耶稣并他钉十字架的这个意象在他们眼前了。就被迷惑了，失去了那个真实的看见，哎，这个非常，所以他们就变得在这种的没有感觉、麻木、愚昧的一种光景中，所以让保罗非常的生气啊！所以求主给我们这个属灵的悟性、属灵的感觉，特别在最后的这段时间、末了的时代当中，特别要警醒，不能够对属灵的事物失去了这种感觉。这种感觉也是一种新生命里面带来给我们的这种感觉啊，要保持在主的生命里面有生命的感觉，来跟随主非常的重要。弟兄姊妹，主耶稣还说，你们信得太迟钝了，太迟钝了。这里讲到一个情况哈，就是呢，用天然的头脑来看主的话，来领会属灵的事情呢，很慢的，很慢的，是很难很难，就是。很难的来相信，用头脑来分析啊，用头脑来研究啊，很慢。但是在这里，主给我们看见有一个秘诀哈，就是呢，怎么样能够真的是领会属灵的事情呢？就是需要主的启示，要有在主的光中的启示的光中来认识属灵的事情。这样子一下子主光照我们了，哎。这样子，我们信心里面就能够看见，我们看见属灵的事情，这个来相信呢，就信得比较快。这里，所以呢，看见了主的工作是借着他的启示来光照我们，把我们带到一个真实的看见里面，看见主的真实，他的工作啊，然后呢，我们里面呢，相信呢，就非常的敏捷，非常的快，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以斯拉的那个用心来读主的话非常重要，不是只是用头脑来做很多的这些分析的东西，乃是要用心来读，这个非常重要。但愿主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在启示的光中，我们来能够有真实的一个开启哈，非常重要。所以在这里呢，主耶稣亲自的从旧约的开始，这些摩西先知的书信重新一遍给他们解释一遍。所以这些解释呢，都是指着基督说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主的话，无论是旧约、新约主的话，我们最重要的年长弟兄常常鼓励我们，要在圣灵的这个 启示的当中来读出基督的意义，对不对？所以无论什么东西，原来圣经是为基督做见证。我们每一样东西都与基督发生关系的，这样子读，哎呀，我们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是不是呢？我们不是借着外面读很多的书，懂很多的这些，听很多的不同的人的说法，好像借着外面的东西来，好像要明白，我们乃是最重要的，那些都很好，但是呢，最重要，我们要借着圣灵来帮助我们来到主面前，主亲自的。在里面对我们解释一遍，哎，所有的主的话语都是指着基督说的。这样子，我们来读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就能够在主的那里得着生命的供应，非常的重要。那下面呢，当主的话解开以后呢，你看见生命，这些门徒们呢，它里面的确是有主的生命的，因为他们当这些话解开的时候呢，他们里面生命。是有反应的。那我们看见了主耶稣解释完以后呢，他们本来是灰心的，本来是想放弃的，但是呢，他们发现了好像还听不够，还是想要留着耶稣。当时呢，他们还没有认出耶稣哈，但是他们里面呢，就是有一个渴慕多听主的话语的这个心呢。所以弟兄姊妹，这个非常重要。我们真的是希望呢，我们的交通多多的讲主的话，多多的把。基督的话能够在弟兄姊妹当中分享，那我们发现基督的话是无限的丰富。当我们摸到一点点的时候，真的是我们有这个精力想继续的交通不完呢、啊。这基督太丰富了，所以呢，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鼓励哈，要交通基督的这个非常丰富的话语。所以这些门徒们里面是有反应，得着基督的话语的时候呢，他们很希望继续的听。那主耶稣呢，就留下来，他们也强留耶稣，耶稣也愿意住在他们当中，跟他们擘饼。那跟他们擘饼的时候，我们看见了，他们眼睛就明亮了，然后就认出耶稣。那我们看见这个在他们当中，主为他们亲自的擘开生命的饼，然后呢，不但给他们话语的供应，他们里面眼睛也得开，能够认识，不但只是听见主的话，并且能够。看见主非常的宝贵，弟兄姊妹，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在地上面最聚会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哈。所以每周我们在主的面前擘饼，但愿每次我们不是只是来参加一个例行的聚会，不要不是一种的 routine 一样的弟兄姊妹，我们但愿每次的擘饼聚会，我们的眼睛都像这里一样啊，我们眼睛得开。在这个聚会当中，我们看见主了，弟兄姊妹，每周这样子在主面前擘饼，啊，弟兄姊妹，这个我们里面真的是里面满带着喜乐，聚在他的面前，聚会满了丰富，非常的重要。所以呢，在这里有看见了饼杯每周对我们带来的很大的激励，我们看见了主耶稣他。来到这些灰心的门徒当中呢，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打开他们的眼睛，要给他们看见在圣经里面指着基督说的话的真实的意义。不但如此，并且要在他们里面呢，来启示他自己给这些灰心的人看。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见了这一些门徒们经过了听见主的话，看见了主以后。这些他们生命有一个大的转变，所以这里有至少五个转变。我跟弟兄姊妹简单的说一下，刚刚我们讲过，他们是从无知、没感觉、麻木的一个光景中，他们转变成为心里火热的一个灵里火热的一个情况哈。第二个转变是什么呢？就是从他们眼睛迷糊到眼睛明亮。从他们本来是不认不住主来的，但是经过了听见主的话，看见了主以后，他们眼睛明亮，认出主来了，感谢主。第三个转变是什么呢？我们看见了他们本来是走下坡路的，属灵上面是在一直的下坠的一个光景中，但是当他们眼睛得开以后呢，看见主的转变是什么呢？他们立刻起身。 立刻起身回到耶路撒冷。本来是下坡路，现在呢是象形之路，这个转变很大啊。然后呢，他们本来的第四个转变是什么？是他们看见主以后，本来他们是离开聚会了，他们跟其他门徒分开了，分头走了。他们不再跟弟兄姊妹在耶路撒冷聚在一起了。那看见主的转变是什么？就是他们愿意回到身体的交通里面，赶不及了，他也不等到明天了，漏夜的就要冲回去回到耶路撒冷，立时起身，赶不及要回到身体的交通，跟使徒们在一起聚集了。所以弟兄姊妹，第四个转变，从不聚会到看见聚会的宝贵，立刻要回到聚会中。第五个就是他们从肉体来认识主。并神的工作，到转变成为他们在属灵上面来认，用属灵的眼光来看神，看神的工作。所以呢，他们现在呢，他不再只是寄望主耶稣是那个先知，不再寄望主耶稣是那个以色列的救赎主，因为他们所认识的主是那位从死里复活、钉十字架的主耶稣基督，他是那一位。他是那一位我们所侍奉的那一位主，生命的主，感谢主。所以这里看见五个转变，虽然主耶稣突然间不见了，在那里，他们剥完饼以后，主耶稣他突然间在他们眼前消失了。但是我们知道，在他们灵的深处，他们已经遇见那一位又真又活的那一位主，并且这一位主在他们里面产生了一个巨大的一个改变。所以非常感谢，但愿这一些都是我们弟兄姊妹的激励，也是我们主属灵的经历啊！感谢主，求主祝福他的话。我的交通先停在这里，我们下面呢就把时间交给孙弟兄。
我简单交通一点啊，我们知道这个主耶稣是神，所以对于他来讲呢，是不需要死也不需要复活的啊。那么主所以要经过死而复活，是为着我们啊。所以呢，主的死而复活呢，他一方面是呢，因为神有这个荣耀的旨意，他要拯救所有堕落的人啊。所以主必须要借着死而复活解决宇宙中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啊！如果这个死的问题不能被解决啊，而生命不能带进来，神的旨意就没办法得到成就了。所以因此呢，主必须要经过一个死而复活的这个过程。那不仅是主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主也要他的死而复活呢，成为我们的经历啊。那么呢，也让我们为主的死、为主的复活做见证啊。那从我们身上也显出这个果效。所以，因此呢，主耶稣复活之后呢，显现给很多人看。所以有40天呢，主停留在地上，没有立刻升天啊。这40天呢，就是要把什么，把这个死而复活的这个事实呢，能不能托付给所有相信他的人？所以这40天里面所发生事情很重要。当然，我们看见一些姊妹们在主面前，首先是蒙恩的啊，以后门徒们呢，他们也慢慢的从不信呢，能够达到信啊。所以以后呢，到《使徒行传》开始，我们看见当圣灵在降临以后呢，他们就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做见证，啊，这是我想这个，因为我们按照人的经验来讲呢，这个复活是不可能的事情，也没有的事情，从古到今没有人死了又复活的，对不对？所以呢，看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呢，这个复活呢，一方面是对他们是很大的安慰，啊。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安慰。主说：“你们平安，因为什么？那段时间呢，你可以想象得到啊，主耶稣从被捕，然后受审判，一直到钉十字架，这短短的一段时间里面，给这些相信他、爱他、跟随他的人带来的刺激是多么的大啊！带来的那个惊恐也是多么的大。” 对不对？叫他们呢变得非常的绝望，因为他们所有的希望都在主身上，结果主被钉死了，然后呢又带来哀痛啊，因为他的死很惨了，他的叫门徒们很痛苦，所以因此主一复活，第一句话给他们讲什么？愿你们平安。今天呢，你知道吗？这个呢，对于基督徒在经历患难艰难的时候呢，如果你经历了主的这个复活的生命的时候，第一个带进来的就是安息，这个平安啊，所以这个很重要啊。那么，所以主在这里不仅安慰这些，那么刚才我们弟兄弟兄两个门徒啊，本来下以马忤斯的被挽回过来了啊，所以呢，这一段的经历，就这些人呢，主要告诉我们说呢，主的复活不是一个道理，不是一套的说法，不是一套的理论，乃是生活实际的见证。啊，他们能够这样看见，以后所有的圣徒们都应该有这种的一种的经历。所以今天呢，教会在地上呢，就是为主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做见证。那么，这个我们已经讲过的死而复活呢，是我们天天的生活的经历，因为你随时都会碰见死亡的，是吧？但是呢，你必须活在这个生命的里面。而复活是什么？复活就不再死了，所以呢，教会是一个生命的见证啊。那我想弟兄姊妹们，这次西安特会啊，最后一天我和弟兄姊妹讲到这个约翰的恢复的工作啊，那么约翰福音非常的重要啊。约翰福音呢，第一章第四节，弟兄姊妹要牢记啊。约翰告诉我们说，生命在他里头，在基督中，直到今天还是这个复活的生命在哪里呢？在基督里。所以你把基督带给人，人就碰见这个复活的生命。所以约翰福音就是专门讲这件事情，所以约翰福音里面记载了八个神迹啊。其实这八个神迹呢，有人说这八个兆头 （sign） 啊，八个兆头就复活生命的八个兆头。其实很简单的就告诉我们，就说呢，基督到哪里，复活的生命到哪里，复活的生命到哪里，难处就解决了。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这个是我们基督徒侍奉生活的一个秘诀，你就把这位带着复活生命的基督带进来了，难处才解决。为什么约翰到晚年时候写约翰福音呢？因为第一个世纪还没有结束，我们知道教会的光景呢已经有很大的偏离了，他们开始注重的是传统，注重的是知识，注重的是方法，注重的是这些外面的这些讲论。你看到今天地上基督教的情况也是这样的了，啊，他们讲复活的时候呢，用各样的事物来论证讲复活，那其实是个理论。不，主告诉我们，复活是经历，是让你从个人生命的经历里面把它显明出来的。所以呢，约翰用一句很简单的话，就生命在他里头，啊，所以我在特会里面我已经和弟兄姊妹讲了。用了好多笔，你要得生命吗？你要到主这里来，你只有把基督带进来了，人才会碰见复活的生命。说今天的教会是为基督做见证的，是吧？什么叫为基督做见证呢？我们在这里就是只讲基督，只供应基督，让人来到碰见基督啊。那么，所以这个英国的那个 Sparks 弟兄讲的很有意思啊。他说：“Church is measured according to Christ。”啊，这句话很重要。教会呢，是用基督来做衡量的，是根据基督的那个成分的。嗯，你不也不是人多，也不是工作兴旺，也不是外面的讲论的好，恩赐多，口才好，表现好，不是的。基督在里面的度量增加。那个才是真正教会的意义，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很注意这件事情。所以你看见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这个无论你这八个神迹，其实 人的八个难处啊，你知道吧？最大的难处啊，只要有基督在，有复活的生命在，难处就解决啊。你从第一个神迹啊，这个迦拿的婚宴，对不对啊？那个水能变成酒啊，这本来没味道的，主一来了，这就变成，这就我讲到我们生命的改变了。本来这个基督徒很枯燥的，没什么味道，所以那个基督徒一碰到复活的生命呢，哎，这个基督徒变得有味道起来了啊！你能供应人了，变成这样，对不对啊？那个大臣的儿子的死也是，是吧？只要碰见主，他就活了啊！那么你看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也是一样啊，那种犯罪的情况到那个情况，真的是，我们中国人讲是无药可救的了，对不对啊？谁能够转变他们这个情况呢？你看这个样是真的社会上人丢弃的，根本不要的了，对不对？但是一碰见主，大的改变，就是复活的生命进来了，那个希罗亚池子旁边那个瘫痪38年那个瘫子，对不对啊？一天到晚在仰望神迹，寄望神迹，不是希望神迹。你知道今天在很多神的儿女们中间，他们也是一样，一天到晚寄望神迹。哎呦，有的人呢，一天到晚希望看见神迹，哎呀，神迹，不是神迹，是基督。他只要一碰见基督了，他自然他的病就好了，就起来。爬起来行走了，对不对啊？那个瞎眼的也是啊，瞎子生来瞎眼的人碰见基督眼睛就开了。因为什么？约翰要强调什么呢？生命在他里头，只要碰见基督，你就碰见复活的生命。这个复活的生命一进来，什么难处都解决啊。所以有位年长的姊妹解释得很好，她说基督的死，她说有融化的作用，melt。melting，这个什么东西碰见它，难处就过去了，好像一块炙热的铁啊，烧得红红的铁，什么东西碰见它，你统统消化，所以基督的死就是这样，它有一种 melt 的功用在里面，能够把这个融化。它基督的复活呢，就是一个 flow，就可以流动了啊，生命就开始流。的确，他把这两件事情用两个很简单的字啊，就形容得很生动啊。今天我们看见，就是只要基督到哪里，生命在哪里，难处就一定解决。不管你仇敌的权势有多大，你制造的难处有多深，只要基督进来，马上情况就有所改变。就是瞎子碰见主，连拉撒路死了，对不对？主都能叫他复活啊。那么一碰见主，生命进来就活。最后一个神迹，我们看见是彼得的经历，对不对？彼得那个时候他犯的那个错误可是厉害啊，他呢3次的发咒起誓否认主啊，很多基督徒常说你很软弱，很软弱。我说你再软弱，你还赶不上彼得嘞。你还没有发咒起誓的否认主过，对不对？你顶多爱世界了，你冷淡了，你不要聚会了，你不要追求了，对吧？你这个不爱主了，是吧？你还没有哪个基督，我这一辈子还没听见哪个基督真的发咒起誓的这否认主的。我曾经碰过一个弟兄啊，他说我信错了，他这么讲，当初不应该信耶稣，因为什么呢？他觉得他不信主，他可以做很多事，因为信了主，很多事情不能做，所以他落到今天这个情况里面。弟兄姊妹们，彼得那个情况是不能原谅的。如果你当老师，你的学生是这样，你或你一个朋友是这样，发咒起誓的还不止1次、3次，对不对啊？按我们来讲，这个真是太可怕了啊！当然，今天我们很多弟兄姊妹读这个故事啊，轻描淡写，对吧？其实是很严重的，所以主耶稣有没有责备他？没有责备他。那天主回头看他一眼，他出去怎么样？痛哭流泪。所以在欧洲啊，他们有个博物馆里面有一幅图画，画得很好，画彼得的悔改啊，他就讲那个彼得的那个两个眼睛凹进去。 你哭出来的不是眼泪，是血呀、啊！这真的是啊，很生动啊。主跟随主3年半，主这么样对他好，对不对啊？你居然在一个小小侍女的跟前发咒起誓否认，这可以原谅的吗？不能原谅。但是呢，主的生命是复活的生命。啊，这个度量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最后一章我们看见在加利利的海边，他还犯错呢，带人去打鱼，对不对？哎，主不仅没有责备他，啊，主在那里挽回了这个彼得，以后让彼得成了一个重要的使徒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什么样的生命？圣经告诉我们，这是复活的生命，任何的难处主都能解决。所以今天我们不要有的人失败、失望，堕落，你也不要完全的失望啊！你知道有一天碰见主，他就一定会回来，一定会回来。我曾经跟你们讲过，我有一次在台湾一个聚会里面啊，那次我是讲主死的死而复活。讲这个复活的生命的一个经，那么那天呢，其实都是学生。后来我看见有一个人进来聚会啊，头发弄到这么长啊，我想怎么搞，跑进来个流氓啊？怎么个流氓也跑来聚会？所以我心里面这个觉得很奇怪，这个怎么来这么一个人呢？啊，结果呢，聚完会之后呢，他就跑到前面了，我有点害怕，我想他想要干什么？他上来要。干什么？结果没有，他跑来之后，他跟我讲什么？他说：“孙弟兄，他一讲完他就流泪。他说我死了30年，今天复活了。啊，因为在那天聚会里面听见我讲那篇道啊，他说今天我复活了。哎呀，你看那个人那个样子，这个那个头发男人呢、啊，留头发留那么长，穿那个。”很可怕的，你知道吧？在流着泪，说今天我复活了，30年后复活了。说弟兄姊妹们，只要这个人里面有主的生命，仇敌是无可奈何的，知道吧？所以主的恩典何其大啊！所以主从死里复活是我们的经历。那么今天呢，在聚会中，在生活中。最重要的表现怎么样？你不能被死亡拘禁，啊，你看有的很多时候我们来聚会呢，弟兄姊妹们那个无精打采的，你知道吧？那个沉睡，很多基督徒沉睡，那都是死亡的一种形态，你知道吗？神的儿女们来在一起的时候，也不是需要人鼓励鼓动，用什么方法把他们喊了叫的，或者打敲锣打鼓的把他弄活了，不是的，你是活在这个生命的里面。啊，你在生命的里面来敬拜主，来跟随主，弟兄姊妹们，我们是做这个见证。所以呢，如果你不活，你就亏欠主，对不对？主已经为我们做成了，结果呢，我们也能把它那个表现出来，这是我们的亏欠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死而复活，是主为我们成就的大事。也是主给我们最宝贵的经历，也是我们今天活在地上最重要的见证啊！你我都应该是主死而复活的见证人啊！对不起，我这时间过了，交通到这儿。
谢谢孙弟兄的交通。我们下面有一点祷告。主啊，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你！你向着我们真的是满有了恩典，谢谢你永远不放弃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了你这一个从死里复活的生命。 但愿我们在地上能够成为你死而复活的见证人，能够在这里一同的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主啊，特别求你祝福你今天上着我们说的话语。主啊，你的显现带来我们真的平安，你的显现能够挽回我们灰心丧志。哦，主啊，真的是求你来打开我们的属灵的眼睛，让我们读你的话，灵里面真实的能够遇见你的自己。主啊，让我们明白你自己的意义，明白你的丰富。主耶稣，但愿真的是我们在末了世代当中，就像保罗弟兄所说的，我们要做那一般爱慕你显现的人。主啊，我们在这里爱慕你的显现，我们等候你的回来，我们在这里为你做见证，把荣耀来归给你。主啊，保守我们的心，保守我们下面散去的脚步，也祝福我们的分组交通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祈求，阿门。好，我们在分组之前，我们有一点简单的报告。我们这一个主日是继续由两位弟兄来交通西安特会的回馈。谢仲瑞弟兄 Michael 还有玛丽弟兄交通，柯云弟兄跟许浩宇弟兄来翻译，请为弟兄姊妹弟兄们的这个讲台分享来祷告。然后明天呢，我们呢会有晚上的福音聚会，周六福音聚会，这一次是中英文组的弟兄姊妹合起来一起来参加的，7点钟举行，6点钟吃饭。5点半在这里有一起祷告的时间。我们这一次的做见证的是一位姊妹，Stephanie，就是朱伯小恩姊妹，她是用英文来做见证啊。然后呢，是朱天恩 Caleb 弟兄，也是用英文来传福音啊。明天会有中文的翻译的服事啊。但愿呢，真的是弟兄姊妹可以更多的邀请福音朋友一同的来参加啊。好。然后呢，继续的为着西安特会的信息来祷告，求圣灵借着这些话继续的说在我们心中，也让我们在个人生活跟我们的聚会生活中，能够真的是让神的标准，我们能够按照神的标准在这里侍奉，在这里追求，好不好？然后呢，受浸聚会，感谢主，现在有至少有我们应该有5位的弟兄姊妹准备要受浸8月17号主日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受浸聚会。感谢主，继续为着这一些愿意有心受浸的弟兄姊妹来祷告。好的，我们的报告就停在这里，我们下面就分组交通。
今天我们几位这个香港来的弟兄。